请翻开课本原文第十一页，四禅波罗蜜名第二。在我们进入这个第二章之前呢，我们先回答问题。好，就呢有同学问到啊，说呢，他有一位网友留言，好，建议呢初学佛学的人，好，初学佛的人，如果他的过去的智慧和福德没有很足够，不适合打坐。那这位朋友还说，他说疗养院里面啊，很多都是啊学错佛法而住进去的。好，那这位网友呢，他就引用了《旃茶三恶业报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好，这段经文是这样，我念给各位听：说善男子，若未来世诸众生等欲求度脱生老病死，始学发心修习禅定无相智慧者，应当先观宿世所作恶业多少及其轻重，若恶业多厚者，不得即学禅定智慧，应当先修忏悔之法。所以者何？此人宿习恶心猛力故，于今现在必多造恶，毁犯众境，以犯众境故，若不忏悔令其清净而修禅定智慧者，则多有障碍，不能克惑，或失心错乱，或外邪所恼，或纳受邪法，增长恶见。是故当今修忏悔法，若戒根清净及宿世重罪得微薄者，则离诸障。这个同学就请问啦，说怎么样看待上面呢《旃茶三恶业报经》这一段的经文？那这位网友他的意见是不是可以相信？好，或者呢，他只是呢，这个断章取义？好，因为网络上这个各种言论都有，那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政治见的时候，应该如何鉴别？好，这个是他的问题。这段经文啊，就是讲说啊，如果呢，未来世啊，我们这些众生想要来学习佛法，能够呢度脱生老病死，好，那要来发心修学定学，好，就是禅定，或者呢无相智慧，就是这个慧学，好，说这个空性的智慧，应当啊先要观察自己，我们过去世所造的恶业是多呢还是少，是轻呢还是重，啊，你才来这个。要修定或者是修慧，因为呢，为什么？如果呢，我们恶业太多太重，你直接去学定，直接去修慧，直接去修慧，你修不来。所以他建议呢，是应当要先修忏悔法。好，为什么？因为呢，如果我们这个修行人，他虽然发心要来修定修慧，但是呢，过去是造的恶业太猛烈太重了，啊。那现在呢，也是必多造恶，好，因为这个等流性啊，毁犯众境啊，就是很多啊，这个五戒八戒啊，出家了这个比丘比丘尼戒也都犯得一塌糊涂。那这个如果呢，你犯这么多严重的过这个罪恶的话，你不忏悔让它清净的话，这个时候来修禅定或者修慧的话，一定呢很多很多的障碍。不能够克己取证，或者呢修到一半就这个精神错乱了，或者呢这个邪魔外道啊，就是来扰乱，好，或者呢就是让你这个恶见啊一直不断的增长。所以《旃茶三恶业报经》这段就说，应该要先修忏悔法门，让这个戒好都清净了，好，以至于呢这个宿世我们所造的重罪都变薄了。这个时候呢障碍比较少了，再来修定修慧，是这个意思。好，那呢各位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各位现在的业障怎么样？轻还重？哦，罪性本空，所以都没有业障。
不是没有，而是，
所以那你回答我，
你下定决心当然要忏悔，但是同时也
可以修定也可以修慧，所以现在每个人在座的都可以修定也可以修慧，对不对？
里面他 现在还继续在犯戒，那当然你修禅定修来干什么？是不是？
是。
你那是没有用的啦。你当场现在就要住戒修止观啊！你假定放下屠刀立地就成佛了，戒心就本空啊！看你的愿力到哪里，你的决心到哪里，当然马上可以修啊。
其他同学也认为这样吗？有认为现在业障很重，真的不能修的举手。觉得自己障碍真的确实很重，不能修的举手。有没有？你说修属习修不来，盘腿也盘不来，硬得要命，每天都这样子拉筋也拉了半天，可是真的很硬很硬，那个盘起来是翘这样子的，有没有？举手。不好意思，没关系。这个问题我们啊，刚同学讲的都没有错。但是呢，我们还要把这个道理啊再理清楚，不然啊，很多人就是因为这样子啊，这个经文举下来没有错，光看这个文字表面都没有错，没有错啊。每个人谁没有业障？如果没有业障就不会来这里啦，真的不会来。然后生老病死，每个人，你说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个时候70岁，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老，什么叫做病，不用，其实不用。你每次一个小感冒，一颗牙齿痛就好，你就体会到了，不用到老，随时都在。那死的人有没有说几岁才死？没有，一口气不来就死。现在你看意外这么多，没有规定一定是老的先走。所以呢，每个人业障多多少少都有，因为过去是无始劫以来轮回流转这么久，一定有他的业障。那修不来是正常。那怎么办呢？要不要修？还是得修啊、哦！所以我们知道说啊，经中这一段沾查三恶业报经这一段所佛所开示的，当然是对的，没有错啊、哦。但是这个是对一般修行的次第，它本来就是你说一个好、哦，这个初学来到佛门，你说我要修什么？你总要给我一个次第，好、哦，那就是戒定慧的次第，先持戒生定。由定发慧，说这个佛法里面的戒律就像法律一样，一个国民他也要知道红灯要停，绿灯可以走嘛。那你来到佛法里面，佛法有很多很多的戒律，五戒、杀盗淫妄，什么叫做杀？我有没有犯？你要清清楚楚。所以呢，要先学戒，好，尤其对初学者、没有善知识指导的人来讲。一般他的修行次第就是这样，没有错，戒定慧必须要按照次第来修。即使出家了，你说出家人这个刚出家的时候要五年学戒，这五年当中你要依止一个善知识，好好的把戒学从头到尾要好好学习，不然你到佛门来已经把头发剃掉了，结果戒律你都犯了，你都还不知道，那这不是很冤枉吗？所以一定要学戒，这是一定的。但是这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主跟助，有主要的主修的跟辅助的，这样各位听懂吗？像说我们刚讲五年学戒，假设刚出家的人，他这五年内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戒法，他要先学起来啊。这个沙弥就沙弥十戒要先学好，比丘就250条戒，他通通要学清楚。啊、哦，比丘尼348条，他全部要学好。但是这五年当中，要不要修定？要。要不要修慧？要不要听经文法？也要。它是同时并行的，但是有主有副。哦，如果各位有亲近这个妙净长老这位老和尚的话，各位就知道他在美国那个佛学院。刚成立的时候，每个人从四面八方来，每个人资质不同，每个人的这个业障也不一样。然后呢，老和尚是他在生以前是最强调要修定的。他说：“为什么现在这个佛弟子不管在家出家不修定？为什么？”老和尚只有一句话，叫做懒惰。不管你学哪一个法门，你要往生净土，你要是个天台，是华严，是什么宗，你都一定要修定，因为定就是。这个解脱的唯一的办法，但是修定，你说好，是不是每个同学来到法云佛学院都能修定呢？没有，那这时候怎么办？老和尚一定会叫你，那你先去拜忏。那这个拜忏的过程当中，以忏拜忏为主。老和尚讲瑜伽师地论的时候，你要不要来？当然要来啊。那还有小组讨论，你要复讲，要不要复讲？ 要啊，通通要参加。那这个时候该安居的时候安居，该诵戒的时候诵戒，戒法都是你生活上本来就应该遵守的。所以每个学习的阶段，它有它主要的偏重的课程功课，也有它辅助的部分。哦，如果它有好的善知识指导，而且很重要一点，确实依照善知识所开示的内容来修的话，老和尚说这样，你偏偏这样修，那当然不可以。你虽然依止老和尚，你还是没办法好好修。好，那一边呢还要学习戒法，学了之后就好好持戒，能持到一分算一分。好，那一边也要学习定学的内容，定学不是我们盘起腿来就可以修，一样定学有很多很多的内容，至少呢四大部啊，这个天台止观、六妙门、四禅波罗蜜、摩诃止观，通通学了。学了之后，找时间，固定的时间修定。那还要呢，听经闻法。刚讲，甚至还要练习复讲。好，因为实际上我们说，对初学人来讲，他有次第戒定慧，持戒生定，由定发慧。但是呢，对一个圆顿这个根器的人，他是一而三，三而一，没有说修定修持戒。持戒全部全清，持了清净了，我们才来修定，然后定呢全部四禅八定都证了，我才来这个学习会，没有这样子的。为什么？我们也知道，因为我们只要持戒清净啊，我们修定就容易得定。好，那你说定修得很好的人，他反过来持戒，他也一定持得很好，他不会破戒的，因为都在定中。哪有人说这个戒律犯得一塌糊涂他自己还不知道的？没有，就是因为散乱心，没有定好，才会这样子。那定慧的道理，我们在天台止观里面也讲过很多。你定可以帮助，有这个定，你才能够开发无我空性的智慧。不然这个慧每个人都有啊，但是开显不出来，因为都在散乱中，没有得定。好，那当然你有智慧之后，你再来修定，这个定也一定修得好。它都是互相帮忙，互相帮忙的。好，所以呢，这个我们也必须要清楚的。只是呢，每一个人过去啊，栽培的善根不一样，也就是说呢，每个人的业障不同，好，自然他学习的效果就不一样。好，假设说我们现在好，每个人我们现在在法源佛学院，师父这样安排，早上呢送一部《金刚经》，好，或者呢这个打坐一个钟头，这样子，这样安排，然后呢，上午几点钟来听瑜觉师地论，好，下午几点钟又打坐，如果这样子一天的作息这样安排下来，可能有人很合适，如鱼得水，啊，学习的很好。可是有的人可能就修不来了，打坐做不来，这个做不来可能他是浮躁的，根本没办法做的，或者呢他听经的时候听不来，没办法听，听不懂，都有可能，是不是？那怎么办？这个时候师父刚就举例的啊，可能就会叫你，某某人，那你既然学不来，你先去拜占察忏，你拜。这个占察忏是孟山老和尚这个每十年提上一次，已经讲过两次了。这个在普寿寺，在五台山上，几乎每一个僧众都是拜占察忏，都是拜。好，你就拜一年三年，好，那这期间要不要修定？要。要不要听经？要。老和尚每天下午听讲经，你也要来。它都是相辅相成的。啊，你说这个阶段是以拜忏为主，那修定听经还是要。好，可是呢，这个时间可能啊，重新帮你调配一下。你可能每天拜忏呢，要拜两部到三部。好，那个听经呢，别人听几堂，你就这个比例时间少一点。好，不一样，偏重不一样，就这样而已。像现在的人很多啊，各位在座的可能听过很多很多堂课，很多别的师父的课，你就会发现，这么多年以来怎么听这部经法喜充满，听这部经，怎么听不来？很多人啊，我举个例子，有些人听净土法门的课，他听得非常相应，哦，发愿往生净土；有些人去听唯识的课，哇，母萨萨跟他阿阿提阿鲁伊都不知道在听什么。每个字都听得懂，可是合起来每一句话都不懂，奇怪，为什么？听得法喜充满的必定是我们过去有熏习的，那你听不懂的是什么？ 你过去栽培就少，没有听过，怎么听都不懂啊。那这时候怎么办？你说我现在听不懂，那我现在呢就不管它，我越不修。那请问你八十田里的种子自然会有吗？不会。所以呢，越是修不来的，越听不懂的，我们呢还是要找机会啊熏习熏习，就像这个香也一样，你要慢慢熏，慢慢熏，熏久了之后呢，你越看越熟悉，越听就越懂了，它是这样来的。现在你这一门课为什么会越听越熟悉，越听越法喜，也是过去式栽培的，都是这样子的。人家说没有天生的什么释迦，也没有自然的什么弥陀，一样的，都是累生累世的修行上来的。好，那更何况忏悔法门的有三种，我们看一下。其实在这个在天台小止观有讲过。好，那我们下一次呢讲到后面讲到这里呢也会再看。我大家翻到42页的倒数第六行，今明忏悔方法教门乃复众多，取要论之不过三种，有看到吗？有齁，这里面有三种忏悔法门。第二个是什么？观相忏悔。对，观相忏悔呢他就提到，好，我们跳到43页的24689第九行，有没有看到？二明观相忏悔者，好，行人依诸经中忏悔方法，专心用意于静心中见种种诸相，如菩萨戒中所说，若忏十众，要须见好相乃灭，相者佛来摩顶，见光花种种瑞相矣，最极得灭。若不见相，虽忏无益。有见看到这一段吗？好，这一段的意思就是说呢，忏悔法门三种当中的第二种，这个观相忏悔的方法，如果修行人能够按照佛经当中所说的忏悔方法，好，不管你是修哪一部忏，旃茶忏，或者是你们熟悉的88佛忏，好，或者梁皇忏、水忏，任何一部忏，只要是佛说的，那在静心禅定当中呢，专心用意啊，在定中呢，见到种种诸相，啊，就像菩萨戒里面所说的那样，要如果说这个拜忏的人他是犯了这个十重罪的话，那要出现好相，啊，这个罪才能够消灭啊。譬如说呢，见光见花啦，或者佛来帮你摩顶啊，好，啊，这些种种的略相，这样才可以说这个恶业呢，罪业已经被消灭了。好，那不然的话呢，他是呢即使忏也没有用啊。他的意思是这样，这个即使忏没有用的意思是说，有忏，就像你这个衣服脏了你拿去洗，可是还没洗干净的意思啦，你要见到好像这个衣服才是呢把脏的全部洗掉啊，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你看忏悔方法还是用打坐的方式啊，打坐好，让这个在静心禅定当中专心用意，然后得定之后见好相，是这样子来。好，所以呢一定是这个戒定慧啊是啊可以呢一起进行，只是呢每个人的这个学习过程当中他可以有所偏重。好，那这个疗养院里面很多学错佛法而住进去的，没有错，也很多，我们也听到很多，也看到很多。但是呢各位要明白，住进去的这些我们说学佛的弟子，他有很多的原因，好，不一而足。但是呢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好，我们啊要提醒各位，就是呢第一个，他没有三知识指导。好，你看现在网络很多，他就上网，然后呢东找西找，或者人家找说哪一个这个老师很好，哪一个法师很好，他就去了，没有鉴别的能力。好，这个三知识是不是真的三知识他不知道。第二个很重要的，没有确实按照三知识所开示的来修，这个我们也有看到很多啊，哦，这两个都是重点。你不要看说后面这一点说没有啊，你看他每天都来上课啊，这个课也上，那个课也上，而且上的法喜充满啊，为什么最后他出问题呢？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按照经典上佛所开示的来修，没有。你仔细了解他的原因，真的没有。可是表面上看他这一门也修那门也修，都亲近三知识啊，可是三知识按照 这个佛所开示的经典来说，你回去没有按照这样做，你还是按照你自己那一套做，所以你现在出问题了。好，所以如果我们知道明白这样的道理了，能够依照佛所开示的如法修行，哦，佛这样说我们这样做，那这个一定是很安全的，没问题的。好，所以大家应该要放心，好，好好的来努力来学习这部止观。好，好，那应该没问题了吧？好，可以放心。好，好，那我们翻到呢这个四禅波罗蜜名第二，有问题就要提出来哈，因为这个现在啊，真的各种状况都有，但是我们要明白它其中的原因跟道理，那你就能放心，好，好好这个学习是没有问题的。这个四禅波罗蜜名第二，好，今是四禅波罗蜜名略为三义：一、先简别共不共鸣；二、翻译；三、料浅。好，这个地方呢，我们呢先翻开我们自己编的页码的第七页，有一个这个科判啊，大家看起来会比较方便一点。好，这个第二章这个地方啊，要解释是解释呢禅波罗蜜的名字，那它分成三个部分。好，第一个部分就是先解释这个共同跟不共同之处，假一简别共不共鸣，有看到吗？翻到了没？好，翻到了齁，第七页。第二个呢，假二是翻释，好，就是翻译的意思。假三呢是料简，好，料简就是总结的意思。好，好，那第一呢，简别共不共鸣，好，又分为两个，以一跟以二，有看到吗？好，以是共鸣，以二是不共鸣。好，那共鸣是什么？如禅一致。好，你就看这个表就好了。凡夫外道二乘菩萨，诸佛所得禅定，通得名禅，故名为共。哦，说这个以一共鸣呢，就是这个禅。好，禅这个字呢，是凡夫外道二乘菩萨以及呢诸佛所得的禅定，通通叫做禅。好，所以这个是共同之处。那不共鸣者，波罗蜜三字，明道彼岸，此但具菩萨诸佛故。摩诃演论云：禅在菩萨心中，名波罗蜜，是名不共。所以者何？凡夫着爱，外道着见，二乘无大悲方便，不能进修一切禅定，是以不得受道，受道彼岸名，故名言波罗蜜即是不共。啊，这个就是解释刚刚共鸣就是禅，不共鸣就是后面这个波罗蜜。啊，那为什么不共呢？叫做波罗蜜呢？波罗蜜这三个字我们知道叫做道彼岸的意思。啊，只有菩萨跟诸佛可以到彼岸。好，这个摩诃演论就是大智度论上有一句话叫禅在菩萨的心中，这个就叫做波罗蜜。好，这个是不共之处。说我们之所以会来娑婆世界轮回，为什么？就是爱见烦恼。我们知道呢，这个见思惑，没有成就的你跟我都是呢见思惑都有，但是在比例上，因为凡夫啊，他贪着这个欲爱。好，凡夫就是这个欲界众生，他追求的就是五欲六尘，贪着的就是这个欲爱，所以呢，他的烦恼比较偏重在思惑，就是这个烦恼障比较重，所以呢，他们所成就的那个禅定是不能够叫做波罗蜜的。好，那外道，你说这个外道啊，为什么叫做外道？我们说心外求法，这个外道，他的过失就是比较偏在见解自见上的错误。啊，比方说五不正见啊，这个萨迦野见、边见、邪见、见取见、借进取见，好，因为他们错误的知见，所以他们贪着他们那个邪知邪见，以为是正确最好的、最上的，好，因此他们所修的那个禅定啊，也不能够叫做波罗蜜。好，那小乘人呢？小乘人修的那个禅定啊，因为他没有大慈悲心，没有度众的方便，我们上个礼拜讲过。哦，所以他们呢所成就的禅定也不能够叫做波罗蜜。 因为他不了佛性，不能够通达中道实相，所以只有菩萨跟佛所修的禅定可以叫做波罗蜜，好，是到达中道佛道佛性的彼岸。所以说波罗蜜就是不共之处，就是这里面呢、啊，这个简别共温不共的以恶不共鸣，就为什么是波罗蜜的原因。好，好，这时候你可以翻到这个课文了。好，需要再翻过来，我再跟你讲。好，复制第十一页哈，禅名四禅，凡夫外道二乘菩萨诸佛同得此定，故名为共。好，说这个禅呐、啊，又叫做四禅。好，这个禅在这边呐、啊，主要是指色界四禅。好，那凡夫外道二乘菩萨及诸佛同样都得到这种禅定啊，所以是共同之处啊。那波罗蜜名呢，名度无极，此读菩萨诸佛因禅能通达中道佛性，出生九种大禅，得大涅槃，不与凡夫二乘共故，波罗蜜者名为不共。说这个波罗蜜啊，又叫做呢度无极。那什么叫度无极呢？就是没有其他法能够比得上的度脱法，叫做度无极。好，这种能力只有呢菩萨跟诸佛才具备的。好，因为啊禅能够啊通达中道的佛性，可以生出九种大禅。好，这个大禅就是指大乘。好，我们说深广不共小乘的禅法一共有九种，哪九种呢？好，我们在这个补充教材这个禅门章里面看过，不晓得各位还记不记得。好，没关系，我们翻到自己编的页码第十页，因为这些啊都会啊反复啊在后面一直出现。你看第十页有没有看到悟三菩萨不共禅次第九，这个就是呢九种大禅，自性禅、一切意禅、难禅、一切门禅、善人禅、一切行禅、除恼禅、此事他事乐禅、清净净禅，好，就是这九个。好，那没关系，后面我们都会再陆续看到。那最后得大涅槃，所谓的大涅槃呢，这个涅槃不是指小乘的有余一涅槃或者是无余涅槃，好，不是这个，而是大乘菩萨乃至佛的无住涅槃。那由于呢他不跟凡夫外道二乘共同具有，所以波罗蜜叫做不共同之处。好，那你会问啊，什么叫做中道佛性？好，中道佛性，这个中道佛性这四个字就是指啊诸佛的法身，好，是我们众生的性体。好，那中道的意思呢就是啊不落空有两边，好，凡夫左有，好，就是呢一切现象界都是真实存在的，对这个凡夫众生来讲，哦，佛告诉我们，明明是因缘所生，它是生灭，是无常的，它的自性是空的，它是无我的。但是呢，众生你没有学习佛法，即使学习佛法的人，他没有修定，不能够呢，这个把这个他的这个见解呢，把它转过来的话，他怎么一切法因缘所生，空无自性，背得很熟，可是碰到境界的时候还是不行。好，那就是因为呢众生他的见思惑、尘沙惑、无明惑都没有破，好，那由这个无明而升起的这个大邪见啊，就会以为一切法是真实存在的，因为这个我执还在，我执还在，法执也在。好，所以我们说这个凡夫他都是着在两边，好，那二乘人呢就着在空边，他一心一意为了自己想要解脱证得涅槃，然后呢什么都不管了，不管众生，所以我们说他落在这个极灭边，没有发菩提心要利益众生，他只要入他的涅槃，这样就好了。这个涅槃极境就等于是空边，所以我们说他没有中道正观。那菩萨呢，菩萨虽然知道一切法空寂，所以这个一切法因缘所生，自性是空，菩萨知道啊，但是呢他不会落在这个空中，好，他知道一切众生如幻，众生无边誓愿度，可是呢如幻的众生，你说你还要不要度？还是要度，而且呢还要勇猛精进的度，好，虽然他是如幻的众生，所以是如幻的我说如幻的法 度如幻的众生。好，菩萨都很清楚，这一切都是如幻的。好，像虚空中的花朵。好，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他都能够如实了知，一切都是空寂的。但是呢，他不会着在这个空中，他会任运升起这个大悲心，发四弘誓愿，随缘来度众生，没有任何的执着。所以我们说，菩萨他不着有，好，那众生着在有边，以为一切法是真实存在，菩萨不会着有。好，他虽然发大誓愿度众生，但是他没有丝毫的执着。好，你说为什么？因为他有空性的智慧，可是呢，他又不会着在这个空的境界当中，依然能够升起大悲心。所以我们才说菩萨他是不着有也不着空，这个就是中道正观，也就是我们上个礼拜补充的那一段。好，就是呢，菩萨他是真正发清净的菩提心，好，就是发了度众生的誓愿，好，要落实圆满十波罗蜜，然后呢再以这个中道正观来成就佛道。我们上礼拜讲的这个天台的一心三观当中的这个中道，这个中观就是中道正观。好，如果我们这个十波罗蜜没有用中道正观来完成的话，我们所修的就是布施度、持戒度、精进度，而不是波罗蜜，不是布施波罗蜜，不是持戒波罗蜜。你说为什么？好，说我们说什么叫波罗蜜，就是要通达中道，还有通达佛性，表达这个佛性，这样才能是我们现在讲的波罗蜜。好，所以我们说呢，是为了要度众生，所以我要成佛，所以要度众生，要落实十波罗蜜，要圆满十波罗蜜，好，那才能够成就佛道。所以我们现在啊，就是靠这个中道正观才能够成就佛道的。好，所以这个中道佛性就是这个意思。好，底下说，通而为论即无劳分别，通而为论即无劳分别，所以者何？禅智有共禅不共禅，波罗蜜意耳有共不共故。摩诃衍论云：天竺于法，凡所作是境，皆名波罗蜜。说通途来论呢，其实讲这么多啊，什么共鸣不共鸣啊，根本不用不着做这样的分别啊，因为禅有共禅和不共禅的分别，波罗蜜也一样有共和不共的不同啊。说一般来讲，其实不用再分了啊。所以很多人这个讲这个四禅波罗蜜这一章，其实他是跳过去的。好，那我也会跳，我待会这个解别这个结论的地方啊，有很多啊，我们会越听越糊涂的，越复杂的，我们就把它跳过去。好，但是里面还有其他我觉得还可以这个讨论的，我们呢就是重点把它消文过去。好，那这边讲摩诃衍论就说啊，印度语的意思啊，什么叫做波罗蜜，就是呢凡是把一件事情完成都叫做波罗蜜。好，那我们再翻到这个自己编的页码第七页来看这一章科判。我们现在要看甲二翻译。好，那经文是第二翻事即为恶意。好，一翻事共鸣，就是这边的以一共鸣；二翻事不共鸣。好，那甲二这个翻译的部分也一样分成两部分，第一个是翻译共同之处，好，第二个呢是翻译不共同之处啊。第一先翻共鸣，共鸣者即是禅也。好，意为恶意，一正翻明，二者解释啊。第一解释共同之处呢，就是禅这个字，也分两个部分来讲。第一个呢是翻译名词，第二个呢是解释。好，那第一个先翻共鸣啊，说这个。禅是外国之言，此间翻则不定，今略出三番。一摩诃衍论中翻禅情言思维修。好，先到这边说这个翻译名词啊，我们看这个第七页这个表，不是有丙一丙二丙三吗？有没有看到？好，现在我们讲的是第一个用思维修以翻禅。好，摩诃衍论这个翻译名词，这个禅这个字其实是印度语。好， 我们的翻译的名字各有不同，有的分翻成禅，有的分 翻成禅那。那这里呢只举三个例子。好，第一个呢是摩诃衍论里面呢、啊、翻成禅，它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思维修的意思。好，那第二个丙二呢是举例往翻，如檀波罗蜜，此言不思度；禅波罗蜜，此言定度。故知用定以翻禅。好，这个你有跟上吗？好，都有、哦、你就前后翻来翻去。三，阿毗昙中用功德禅林以翻禅。好，第二个翻译呢，这个丙二啊是用以前啊这个翻檀波罗蜜，好，是不思度的意思，所以呢禅波罗蜜就是定度的意思。好，因此这里就把禅翻成定的意思。好，这是第二个翻译，第二个意思。那第三个，在诸论中啊，这个阿毗昙呐、啊，就是论的意思，经律论的论啊，在诸论当中啊，把禅就翻成功德丛林啊。那为什么翻成功德丛林？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个后面我们都会再看。好，第二翻此四此三翻，现在做解释的。好，即作二义，一别二通。好，若是别翻思维修者，此可对因，何以故？思维是筹量之念，修是专心研习之名，故以对修因。好，翻禅为定者，此可对果，何以故？定名静默，行人离散求静，既得静住，筹本所习，故以对果。好，说第二呢，这三个例子啊，分别啊用个别论跟通论再来解释。好，先用个别论来讲，说把禅啊，第一个丙一翻成思维修，好，可以说是从因上来讲。好，你看这个别括号别里面底下不是有个修因吗？好，就是因上来讲。那因为呢，思维是什么意思？思维是心念的筹划度量。好，我们说呢，极静思虑。我们找一个极静的地方呢，好，来回不断的思虑。好，那什么叫修？修就是呢专心研习的意思。好，换句话说，什么叫做思维修？好，就是呢我们要在定中，好，要先得定。我们知道呢有所谓的四禅八定，你先得定之后呢，在定中极静思虑，这个叫做思维。好，专心研习，这个叫修，这个就是思维修的意思。好，这个定中极静思虑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因为呢它是我们能不能够啊开发智慧的一个关键。好，我们常常说啊，这个经典上叫我们要正念思维。哦，你要好好的思维观察。这个思维啊，我们凡夫会以为哦我就是拿出来想一想，不是。这个想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假设你有学过这个唯识的话，白法里面讲这个想是第六意识的分别。你看这个字也知道，一个相心啊，在你的心中把这个相呢，这个分别就这样。所以你虽然盘腿坐在那里啊，可是呢你全部用的都是第六意识的比量啊。一般做学问的方法啊，那个不叫做思维，那个叫做想。各位就清楚，我们从小读书读上来，考试经过那么多的考试，现在再请你把那个对岸的地图画出来，以前我们念的三十六省你画得出来吗？黄河经过长江经过哪几省你画画看。可是当初你背得那么熟，倒背如流，这样流那样流你都可以背，为什么现在不行？因为都是用想的，那个想用背的，那跟现在的思维就不一样。这样你清楚吗？不一样啊、哦！那这个思呢？什么叫思？是令心造作，它是比较深细的，比较内在的。它是我们这样讲，把它呢，这个种子种在八识田之后，你得定之后，从第八阿赖耶识自动爆出来的那个东西，跟你这样随便想一想不一样。它是在定中进行的，所以它可以让我们转那个含藏在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它这个时候才能转变啊、哦，才能够转变。所以这个思呢叫做令心造作。 你的心造作，造作什么？把原来恶的造作成善的，把原来错误的知见，那些邪知邪见，全部造作成佛所开示的正知正见。好，你说我们原来每个人累生累劫啊，听的很多，看的很多，学的很多，全部乱七八糟的错误的知见，你今天学佛，他凭什么能够改变？就是在定中思维，他才能够改变。我们大家身边有很多佛弟子，你看到他说啊，我学佛三十年，你说啊，学佛三十年怎么才这个样子？为什么他还那个样子？因为他很少静下来，也没有修定，他没有在定中思维，所以他学佛一百年还是那个样子，他还是他。那学的呢？有学没学不知道，通通有道，可能也没有道，但是呢，通通没有进去。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这个没有定中思维，好，所以不能够改变，好，不然你说我们听了这么多的经，好，听这么多，每一部般若经都告诉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但是我碰到事情的时候，怎么奇怪就梦幻不起来，也泡影不起来，什么事情都真的啊，抓得很紧啊。为什么？这时候你就知道了，一切佛法的道理通通知道。你来教训别人的时候，开示给别人听的时候很清楚，可是呢，等你自己要用到的时候，你通通不清楚，通通做不到。每一件事情都知道，但是没有一件事情做得到。那这个问题就是在于没有定中思维。好，我们只是呢来上课听一听，这边听那边出去，然后可能回去从头到尾这本书也没带回家，也从来没有打开过，所以他只是想一想。可是境界来的时候呢，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什么如梦幻泡影，哪有这回事？没有一个空得了。好，可见明明呢你背得很熟的一切法如梦幻泡影，我们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可是呢为什么我还是没有办法转变？好，就是呢，我们的心没有造作，没有令心造作，你没有让自己的心静下来，在定中让它好好的跟这个空性的道理相应，跟那个空性的智慧相应，没有机会。好，所以这个空性的智慧一定是从定中的思维观察出来的，它不可能散散乱乱的就出来。所以有人说啊，这个一个法师啊，有好几个讲堂。他说：“哎呦，你就不知道他最近忙得要命哦，根本哦没有时间看书。”我说：“他不是都在做临终关怀吗？那他怎么开示？”他说：“这个很简单呐，啊，这个叫他放下看破啊，这个都很简单。”我说：“啊，你至少也五经一论啊，都没有读经怎么开示？”说：“这个法师你放心，这个非常简单。”说他都这么忙，连自己连静下来看书的时间都没有。我说哦，他说不过没有关系，他定中修，他在这个动中修。我说哦，那这个要更上上根的才可能要能够动中修，是不是？我们盘腿盘了半天，这个灯关掉，家庭大大小小每一个老小通通不能给我讲话，不能看电视，我这样修都还修不来，我们动中修。修得来，好，这真的都要上三根。所以呢，我们就从你听闻的这些有关于谈论什么大乘啊，或者是般若的这样的一个知见啊，我们都学得很多。然后呢，我们啊要啦把自己找一个时间要修定，好，先修禅定。然后呢，最后如果能够哪一天证得四禅八定之后，至少初禅以上，然后在定中思维这个空性的道理。思维一直思维，直到我们这个心转变为止，这个就是令心造作，那这个才叫做思，这个下座之后就是圣人了。好，不是坐在那边想一想，好啊，东想西想，然后等一下打一个岔，又想到别的地方打妄想，那这个都没有用。好，你说那你坐在那边想一想，现在下座还是一样，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一个空得了。好，那就是呢，没有思维到。让我们的心意转变，好，思维到心意转变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定中不断不断的思维观察，我们呢 所学过的那个空性的义理，一直到我们的心意转变，啊，果然一切有为为有一切有为法，确实是如梦中一样，那这样就对了。这样子熏习久了呢，它就梦幻的起来，啊，你就呢不会认为一切是实在的，啊，那这个过程就是透过定中不断的思维，啊，所以这个思维非常非常的重要。可是呢，它的大前提就是一定要修定，啊，要得定啊，不然你这个散乱心坐在那边，这样的用处不大。啊，你说我现在还没得定怎么办？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好，照着这样的修，这个七支做法做好，该呼吸数息的，好修，好，即使还没有得定，你把这个所学过的空性的道理，般若空性的道理，一样，这个反复的思维，啊，先说思维现在还没有办法得定，就想想也好。凡夫现在就只能做到这样，好，慢慢你这个定功越来越增上的时候啊，这个令心造作就会越练习越做越好，好，是这样子的。否则的话呢，你通通不修的话，好，也都不打坐，不来这个好好学习定学的话呢，那所有的习气烦恼通通是一样，通通一样，一个人都没有改。原来学佛之前贪嗔痴慢疑五毒，现在学佛三十年还是贪嗔痴慢疑五毒，还是俱全，一个都没有少，搞不好还越来越多，啊，越修越大，啊，都很难转变我们那个业力跟这个烦恼习气的种子，啊，就是这样子。这是第一个，啊，我们没有得定。第二个呢，我们没有定中思维，所以我们啊，虽然听了很多很多佛法的理论，啊，但是呢，就是没有办法转变，就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思维修，哦，所以这个思维修很重要。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禅，就知道它是思维修的意思，哦，它是很深刻的在定中的思维，哦，不是指随便的第六意识比量的想一想，不是，哦，所以它是限量，哦，是定中的限量境，不是第六意识的比量分别，哦，然后呢，只是说哦，这个我都知道了，哦，这样而已，这样是不管用的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禅的第一个意思呢，就是思维修的意思啊。那把禅翻成定啊，第二个可以是呢从果上来修来讲的，因为定是呢极静默然的意思。好，你说修行人他舍弃了散乱的心念，以来寻求这个极静啊，而在呢得到这个极静之后呢，能达到这个修习的目的。那禅翻成功德丛林者，好，我们看再看底下的文，可此可通对因果，如功是功夫，所以对因；积功成德，可以对果，如万恨对因，万德对果，因果何翻？故名功德丛林者。好，这个就是第三个。把禅翻成这个功德丛林，可以从因果上来讲，好，因为这个功是指功夫，啊，是从因上来说的，好，那累积功夫来成就这个德业，这个是指果，啊，譬如行万恨的功夫，啊，这个是说因，啊，积成万德，这个是说果，啊，因果何翻，所以叫做功德丛林。底下说，辟显功德非一，所以然者，啊，如多草共聚，名为丛；众树相依，名为林。草丛小故，可以辟于因中之功小；林木大故，可以对果上之德大。此而推之，功德丛林通对因果，于义则变。啊，七，这个于义则变，啊，就说譬如说这个功德不一样，好，我们说呢，这个好比很多的草聚集，啊，草丛，啊，所以叫做丛；很多的树相依，我们叫做林，啊，你看这个树林的林，两丛，啊，叫树林，啊，草丛小，啊，我们用来比喻呢，因中的功小；这个林呢，林木大，可以比喻呢，果上的德大。所以由此来看呢，这个功德丛林都是啊，它是呢因果都具备了，好， 也就是说呢，我们刚讲，因为这个修行人他这样不断不断的在定中极静思虑，专心研习，因此呢，他就可以啊远离一切的过失啊、哦，是不是？我们修定的时候，假设呢，你把你的这个心啊专注在你的所缘境上，假设呢，我是数息，好、啊，专心在这个数字上；如果我是看呼吸，我专心在这个呼吸上。这一念心，假设我修一个钟头，那这念心专注在你的所缘境上，它是不是就没有在这个贪嗔痴慢疑上攀援？是不是就可以远离一切过失？好、哦，那成就定之后呢，它就有种种的神通变化。好、哦，那开发智慧之后呢，还可以什么利益众生？所以种种的功德就能够从这边升起。好、哦，能够成就这些。好、哦，那因为你这样思维之后呢，可以开发我们无量无边的潜能。好、哦，就是我们本质具足的那个无量的德能。好，不断不断就会被开发出来，就是呢，我们呢成就的功德就会越来越多啊。那这么多的功德，你说怎么形容啊？没办法形容，就用草丛啊，因为草丛，你说那样一大片的草地，你怎么能够数出它有几片叶子呢？很难数嘛，对不对？好，所以比喻很多的意思。那譬如说，好，一大片森林，你能够告诉我它有几棵树吗？啊，也很难，所以就用这个草丛还有这个树林来比喻呢，这个修定啊，这个功德的多啊，所以叫做功德丛林啊。像这个草丛，像树林啊，这么多的功德啊，所以叫功德丛林啊。这个是呢禅的第三个名称啊，叫做功德丛林。那因为它成就的功德非常非常之多啊，那个功德是我们本来本质具足的啊，只是说呢，我们呢、啊、有没有被开显出来啊，这样的差别而已。所以我们常常说啊，持戒得定，好、啊，然后由定而开发智慧。所以这个一切呢，都是从这个定中被开发出来的。好，底下呢，第二通是禅，三番并对因果，所以者何？如是为修，虽言具因亦得对果，何以故？定中静虑即是思维，承上意下，故名为修。此可以数人久修中承上修意为类故，于果中亦得说思维。好，第二呢，以通论来解释禅。好，上面的三个例子啊，都可以用因果来解释啊，都是呢这个因果都可以的。好，因此思维修不仅指因，也可以指果。好，因为呢在定中的极静思虑就是思维。好，那由下面的我们说这个四禅八定，从这个欲界定往上，好，那专心研习也可以叫做修。好，那这可以从一切有部，这个素人啊就是一切有部的另外一个名称。好，他们修这个九修，就是修这个九无间道。五间就是没有间断，这个五间道能够获得九解脱道。好，从这样的例子看来，所以说呢，思维修也可以从果上来讲啊。这个这一段只是跟你讲呢，其实呢，思维修还是定都可以是从因果上来看啊。因中亦得说定者，如十大地心术，散心上得言定。何况行者专心念念，好，手一不善而不明定，故知因中亦得说定。好，说这个定呢，也可以指因。好，刚不是说这个定是从果上来讲的吗？好，那这个定其实也可以指因。譬如啊，小乘，好，小乘它有这个十种大地的心术法。好，这个心术就是什么？就是心所有法的这个前后。新旧的这个翻译不一样，好，新所有法就是新术法。说散心都可以说定，说散心就散心，为什么可以说定呢？因为啊，每一个这个部派，它这个支见不同，它标准就不一样，因此呢，有这个散心上言得定这样的状况。好，那现在何况修行人，他是 专心收敛他的这个收摄他的六根啊，把他这个六根收往内收摄，守于一个所缘境而不善动，那怎么不能够叫做定呢？啊，所以说呢，即使在因地上也是可以名之为定。因中义德名功德丛林者，因中公义前已说之，由运功故，即成行因之德。果中得意，说意如前，所言功者即是功用，果上有极尽离过，神通变化义务之用，故名为功。因之于果，悉是众善功德之所成故，通言功德丛林。好，从因地上可以说功德丛林。好，从因地上说功，前面我们刚说过了。好，就是呢，由于运行功夫的缘故呢，成就这个用功之德。好，在果地上说这个德呢，前面也已经说过。好，我们说所说的功，就是指这个功用啊，在果地上具有极尽离过、神通变化等等的功用，所以称之为功。好，总之呢，啊，这一段的意思就是因果啊，都是啊众善功德所成就的，所以叫做功德丛林。那复次诸经论中，翻名利益不同，或言禅名弃恶，或言集大集住大住啊，如是处不同，不可偏执啊。由于诸经啊跟诸论当中啊，翻译禅的名字各有不同，所下的定义啊也不太一样啊。有的把这个禅叫做啊弃舍恶业。好，或者叫做迅速，这个急就是迅速的意思。大急啊，十分迅速。住呢是停住啊，大住呢深深停住的啊，这些等等的这些名称啊，那我们呢只要知道就好。有这么多禅的名称啊，但是呢不可以偏执。好，那现在呢第二，翻事不共鸣。好，不共鸣者即是波罗蜜，亦有二义啊，一者翻名。二者解释，就第一番名中略出三番不同，一者诸经论中多番为道彼岸，二摩诃衍论中多番云事究竟，三瑞印经中番云度无极。这个第二个要来解释呢，翻译不共同之处，不共鸣我们刚看过是叫做波罗蜜，它也分两部分。好，这个你看这个第七页会比较清楚啊。这个不共鸣呢，第一个翻译它的名词，第二呢解释它的意义。好，翻译它的名词，它大略有三种方法，在诸经论当中大多呢都翻为道彼岸。好，它是呢这个比较多数这样翻。好，我们听的常用的也是道彼岸。第二个呢是摩诃衍论里面啊翻成啊事究竟啊，第三个是瑞印经里面啊把它翻为度无极啊，第二翻是此三翻意为二义啊，一样的一别二通啊，此皆对事理名义啊。第二呢解释这三种翻译啊，分别用这个别论跟通论两部分来讲啊，都是以事相跟离体来说明啊。第一个要解释到彼岸，生死为此岸，涅槃为彼岸，烦恼为中流，菩萨以无相妙慧乘禅定周行，从生死此岸度涅槃彼岸，故知约理定以名波罗蜜。所以这个先讲别论，说这个道彼岸啊是指此岸，我们这边这个此岸是生死的此岸，彼岸是涅槃的彼岸啊，这个中间呢就是呢这个河流就是烦恼啊。那烦这个菩萨以没有形象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微妙的空性智慧啊，乘坐这个禅定的船啊，从生死的此岸渡到呢涅槃的彼岸啊，这个是从离体的禅来讲来翻这个波罗蜜啊。好，再来言事究竟者，即是菩萨大悲为众生，遍修一切行一切事行满足，遍修一切事行满足，故摩诃衍云：菩萨因禅能究竟 重视，常在菩萨心中名波罗蜜，此具四行说波罗蜜。好，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四究竟，是说菩萨大慈悲，是为了众生来遍修一切法，能够达到四相上的修行圆满具足。所以啊，摩诃衍说啊，菩萨因为修禅定而能究竟所有的事，那禅定在菩萨的心中，所以叫波罗蜜。这个是就四相上的修行来说，这个波罗蜜。好，我们知道呢，刚刚讲什么叫四究竟，就是一件事情你把它做完，就叫四究竟。那这个四究竟就是波罗蜜的其中的一个翻译。说菩萨为什么要学这么多呢？因为呢，菩萨发愿发这个菩提心，要度一切众生。那众生呢，千差万别啊。那如果说你要度他，他说这个希望你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众生他偏偏阿弥陀佛念不来，念得不欢喜，他不想要往生。你说菩萨说不行，我只会西方极乐世界，你就一定要跟我学净土法门，其他的我不会，这样可不可以？不行，因为众生他过去栽培的千差万别，不行。所以这个菩萨呢，他必须遍学一切法。那每一切法当中呢，有一个事情很重要，就是呢，我们呢看每一个菩萨，他遍学一切，那每一个一切，每一个一，他是怎么学成的？是不是有一个最基本的？最基本的就是啊，比方说刚刚讲要亲近善事，然后呢如理修行。如果我们呢这一点都没办法做到的话，你说我现在还要发菩提心，我要愿做大乘菩萨，那都骗人的，是不是？所以我们啊到了这一堂课啊，已经第六次了。好，有一些话呢比较可以直接来说。好，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啊去学习每一个法，尤其在佛法当中，好，你佛法从哪里求？从恭敬中求。你对这个法有没有恭敬心，就看得出来。好，那最基本的呢，他必须要啊好好的把这个心带来。好，我们呢平常人，你说看一部连续剧，你今天如果没看到，你会怎么做？以前啊，我们小时候流行楚留香的时候怎么办？你没有看到怎么办？叫妈妈叫爸爸一定要给我录下来。可是呢，这个课一开下去，今天来明天不想来，晴天也不想来，下雨也不想来，你说能够学好吗？这个叫菩萨吗？尤其在这边，在基金会这里，这种状况最严重。你说在普通的道场，你今天来对我这个法师，对我这个说法的人还有一份情，因为我是跟你同个道场，不好意思。现在在这边完全没有这些，我欢喜我就好了。这样子的态度学法是学不来的，永远学不好。为什么？不恭敬法。印光祖师就讲，这个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但是你说为什么我们学了二三十年，为什么一点，你说不要说一点，就是对于自己内在这个烦恼一点帮助都没有？为什么？首先就要检讨我们的学习态度，真的是必须要好好检讨，有没有对这个法恭敬。那这个对法恭敬就表现在我们的行为上。好，这个课程我已经愿意来修习了，我们就应该好好的从头至尾能够来尽量来。你不要说到最后，哦，我都不敢请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都是发自于内心，我愿意好好学习这个法，我当然尊重它。我们在座很多同学已经这个一两年来都是这样跟过来，没有缺过一堂课，没有缺过。为什么？这个是对他自己本身好。好，在世间法都如此，尚且如此。好，有一个师姐，她是个公务员，过去的公务员各位知道，在这个预算啊编下来之后一定要消化掉。那这个公务员呢，有很多这个奖励他们啊能够啊下班之后再去学习，你学习语言也好，你学习这个电脑也好，全额补助。你只要呢这个三分之二的出席率，他就全额补助。 结果这个师姐刚毕业没事干，好，去上班五点下班之后就到啊，这个附近不是一个东吴大学嘛，城区部吗？里面有这个外语，东吴大学最好的外语就是日文，但是他学的是英文，因为他心里想啊，去圆那个留学梦，他就把这个听力、绘画，还有什么文法，还有这个叫做什么写作，一期三个月，每一期他都给他上，三个月，每不管太阳多大，不管雨下多大，通通到。到最后呢，这个写作班呐、啊，一样跟我们这样一样，他这个十五个人才能开，好，成本效益的考量，一定十五个人才能开。开下来之后，每一周都要交一份作文，对吧？啊，议论什么论说明文什么文描写文，这个议论文，没越来越少人，每个人都要交作业，就没有来了，没有来。最后老师来了，那个师姐在底下，老师还问他今天要上课吗？就你跟我。说啊，都来了就上吧，就这样子。上过之后呢，好啦，每一期都申请补助。这个长官他就看到了，这个人一年里面修了这么多的英文的课。到了这一次这个课程学期结束之后，他还没回到家，就听到电话声响了，哎，就去接。学校的助教打电话来，你说。这个语言的哪有助教找学生的道理？什么事啊？而且这个助教还是他第一次上听力，好放 LTT 这个我们 ICRT 给你听，然后问你什么回答什么。像那个助教第一次上课的那个助教打电话给他，跟他讲说：“我有一句话一定要跟你讲。”他说：“什么话？你讲吧。”他说：“我从来没看过这样的学生。”你来学校从头到尾一年多，从来没有缺过一门课。他说：“你到底为什么？我实在要跟你讲，这就是。”他说：“没为什么，就是因为报了名就要上。”他说：“我实在没有见过这样的学生。”他说：“好，我上面逮起，即使没有那么伟大，就是上课，他认为上课是我最基本的，我就一定要到，就这样而已，这样一个信念而已。”啊，那当然，这个助教就是恭维了半天。这个师姐当然没有觉得什么，那是本来该做的嘛，学生本来不是就是该做这样吗？好了，挂了以后，好啦，这个预算一编之后啊，要出国，以前都送很多公务员去国外啊进修，那这个预算编下来，没有人可以去，那将来这个预算就会被删掉，那就要派他去考英文，统统考不过，那怎么办？就砍找人啦、啊。早看哦，这个人读了那么多的英文，然后派你去，你考过了，哎，贵人就是这样来的啦。你贵人一定要先把自己做好，人家给你机会的时候，你怎么考不过，你怎么办呢？没办法，所以世间学尚且如此，你今天回头看看我们学佛的佛弟子，对于学法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大家都知道啊，你也看很多，我也看很多。那各位因为有缘在这间教室里面啊，很多话很多法师很多老师不方便讲，真的不方便。那我今天呢比较不客气，必须要说，因为这个对你很重要，真的。好，我们刚出家的时候一进去啊，这个上了《入菩萨行论》，上好不容易撑到上册上完的，下册一开学看没有了，拿掉了，这课程拿掉了。这个啊，这个藏传的这个法师就来，就说：“你们不要这样乱弄哎。”他说学法不是这样学的，没有人学一半的啦。他说在藏传佛法里面怎么可以学一半？这是对法多么的不恭敬！你对法都不能恭敬的，你对说法的是谁？这个法是谁说？佛说的呢？对佛法僧三宝都不恭敬，说法的人是僧宝。结果通通不恭敬，你说你要在佛门里面成就，怎么可能？是不是？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今天修学这么多年不能成就的道理在哪里？最基本的，我们对法没有一点恭敬心。所以今天学什么不是什么，都是啊，说哎呀熏一熏啊，跟这个香一样点过去就没有了，一点味道都没有，然后对个人都没有改变， 然后呢，也因此让学这个别人没有学佛的人不敢进来。哇，你都学三四十年还这副样子，我哪敢学？哦，那我对佛法无形当中会觉得呢，这个我们呢、啊，这个帮佛法广告，不要学佛，是这样子的。哦，不然的话，你看我们这么多年来听这么多法，怎么都不成就。因为我们很少一部论一部经好好听闻，很少很少很少。当然在座很多啊都有这样子的习惯，这个是好的习惯，很难得，真的很难得。到了今天第六堂课能够再留下来再做的，其实我这些话是多说的，只是勉励各位啊，真的学别人的课也一样，都要用这样的心态，我们这样的这个心来学习佛法才是对的。好，那像在这边没人管嘛，出出入入这样子哦，这样子真的就是啊，重一点，我们说，重种结结缘呐，重种种子都还没有办法，因为你还没有机会种下去，你就跑掉了啊，怎么种？啊，好不容易来了，坐在那边打瞌睡啊，睡着啦、啊，那也没办法种啊。所以他只是呢结结缘，说哎呀，我曾经来过这里啊，曾经这个听过什么什么，每一部经啊，这个经题都很清楚啊，书缘啊，现在很多人书也不要啦，太多了，他也不想拿，都看过了，可是呢，里面讲什么不知道，好，所以每一堂课都来的人都还尚且如此，何况每一堂课都没有来，只是来前面来后面，中间跳一跳跳一跳，那我也修过，可是这种东西啊，我们在这里是不用对任何人负责的。就是对自己负责，好，所以我以上这些话、啊、就是呢鼓励各位啊，要真的呀、啊、要能够在我们啊这个喝卡喝酒哈，明天就世界末日了嘛，对不对？真的要多栽培，真的要多栽培。好，你看我们啊九品往生，我们说这个净土法门，大家听过这个九品往生章，九品往生不是真的就上中下三辈九品，不是的，它是无量品。那为什么无量品？因为每一个一正二报都是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什么变现。那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你要栽种，你要栽培它什么？就是这个时候点点滴滴你怎么栽，它怎么种，将来它变现的就各个不同。是不是？那你现在这个时候你可以在这个 Christmas 快到了，你可以找一个舞厅这个我们说一天一夜的连续的给他尽情的唱歌跳舞，你可以念佛一天一夜24小时，那就看你怎么栽培啊。那将来这个第八来是每个人变现，他自然不同，那怪谁呢？你说为什么我的恶业这么多，通通是障碍？为什么？你过去自己栽培的、啊、好，所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呢，一定要把握。好，明天不会是世界末日，但是世界末日一定会到，不知道哪一天啊，你的世界末日不一定是他的世界末日啊，那就是啊，是不是？所以一定要把握呢，这个能学习的时间跟精力啊，要这个好好学习。好，好，那我们呢，时间差不多，我们还是呢，把这个暑习呢，这一堂课算是最后啊，下礼拜呢，我们就开始要那个练习这个水洗。好，吸气吐气，吐完气后数一，好，一直数到十。再从一数到十，好，听法师的引磬声开静，好，我们回向。